话说慧能在东山寺踏对冲米，腰胯受了重伤。俩火攻心里着急，希望有人能为慧能来治伤。就在这个时候，打门外走进一个脏兮兮的老和尚，自告奋勇要给慧能治伤。俩火攻一看吓一跳，心的话，他可别把卢行者给治严重了，那就更麻烦了。所以这俩火攻挡在慧能的床边，不让这老和尚接近慧能。悟通师傅一看心中欢喜，这老僧就是俩月前来此挂单的云游僧人，自称糊涂僧。什么是挂单？就是到此暂住，就像现在俗家人串门一样。悟通师傅心想，既然这老和尚自告奋勇，也许他云游四海，见多识广，真能治得了。想到这儿，对俩火攻说道，你们闪在一旁，这老师傅古道热肠，让他给卢行者治一治吧。俩火攻一听，唯唯诺诺闪在一旁。就见这老和尚慢悠悠地走到慧能的床边，伸手一探慧能的左胯，面露喜色，啊，行者筋骨未伤，只是左胯脱节错位，扶上就没事了。说着他用手轻轻一推，慧能只觉得一股强大的热力穿透左胯，疼痛顿时消失，心中一阵惊喜，刚想起身向老和尚致谢，老和尚把他拦住了。卢行者，你的伤处刚刚好，不可速动，贫僧一时半时也不离开，咱们来日方长。卢行者，你近日之内千万不可踏对冲米，以免跨界再脱。你好好养伤吧，贫僧告辞了。老和尚说完又慢悠悠地走出屋去，俩火攻和悟通师傅一齐上前向慧能询问伤势如何。慧能告诉他们，好了，不疼了。慧能想下地走走试试，俩火攻急忙把他拦住了，卢行者，您不宜速动，那老和尚不是说了吗，不让您动，您有什么事啊，告诉我们哥俩一声，我们哥俩替您做。俩火攻这回对慧能就甭提多好了。悟通师傅亲自到厨房端来饭菜，放到慧能面前，几个人一起进餐。俩火攻吃完饭急忙就到冲房去努力劳作，希望多出谷米让慧能安心养伤。两个火攻走了之后，慧能躺在床上就想，他回忆那老僧给他治伤的手法，觉得很特别，那老僧的身影他似曾见过，那声音也似曾听过，就是想不起来。慧能心想，这老和尚绝不一般，难道那个替我劈柴之人就是他？慧能因为白天踏对劳累，想了一会儿就睡着了。睡到半夜，忽听耳旁有人呼唤，卢行者，你的伤还疼吗？慧能一惊，睁眼一看，见自己身处柴房，面前站着一个老和尚，正是白天为自己治伤这个老和尚。慧能急忙起身向他跪拜，就听老和尚说道，卢行者，快快请起。随着这苍老刚劲的声音一入耳，慧能只觉得有一股强大的热力在手臂下轻轻一拖，便身不由自主地站将起来。可是那老和尚并没有伸手拂袖，慧能一看，顿时大吃一惊。
慧能他顿时惊喜一场，这老僧的功夫可真强，心道理智他的神通广，世所罕见，真乃不寻常，莫非他一直 都在草场暗中劈柴，他将我来帮，我等他多日也等不上，不料想今日相遇在柴房，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放，无意中柳柳却成行，何不当面把话来讲，追根寻底我叹气响。
慧能一看这老僧有这股子神力，心道励志，一阵惊喜。老师傅，您就是慧能几次想见的那位以掌劈柴之人。卢行者，你果然智慧过人，仙师没有看错，你可知道你名字的来历？慧能一惊，此事他还是来黄梅求法之前，母亲曾经告诉过他，说在他刚刚降生之后，有两位圣僧登门给他起的名字。此事别人不知，而这老僧却能问及，难道他就是给我起名的二高僧之一吗？老师父，我离家来此之时，母亲曾告诉我，我的名字是二高僧所起，难道您是那位高僧之一？啊，卢行者，高僧我倒不敢当，不过24年前我确实和仙师到过岭南，你的名字乃仙师所起，仙师原是西域天竺国的圣僧，他早已修得福慧超凡，善能预知，他来东土托钵为生，随缘度日，普度友情，广结善缘，我随他多年，承蒙教诲，获益匪浅。先师圆寂前曾布下一局棋，意在考察世人的悟性，也在广结善缘，我尊师遗嘱，身负棋局，云游四海，想寻找有缘之人，也想伺机再去岭南点化于你，使你早日向道。不料卢行者慧根深厚，早有向道之心，并且悟心奇高，竟在那齐州以过人的智慧解开棋局，令贫僧佩服之至。诸位，老和尚的师父善能预知，这并不奇怪，因为智慧神通并不是外面求来的，而是我们心的本能。智慧是心的自然状态，智慧的产生就必须要有清净的心，就如诸葛亮所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们这念心因为有了烦恼执着，所以没有灵感，没有智慧。假使我们把烦恼破除，妄想化掉，那这个时候这面心就像一潭止水一样纹风不动，像一面镜子一样不落一点尘垢，这个时候才真正有智慧有神通。我们这面心潜藏有无穷的力量和智慧，修禅的目的就是开发这种潜在的智慧与力量，也就是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凡是修得福慧超凡的大修行人就都有这种能力，因为他生活在一真法界里，生活在常寂光中，常寂光中无所不照，他生活在定中，定中无所不知。慧能一听心中惊喜，老师父，原来您就是那以其会友之人，我说怎么与您这么面熟呢？老师父，请问您上下怎称？无形者，所谓上下并非上下，是名上下，一切有为法都是虚幻不实，法号也是假的，我们不要执着它。当年我师父自称是无事僧，我是糊涂僧，你要叫就叫我糊涂僧好了。既然老师父不愿将法号相告，慧能也不强求， 老师傅，当年您与令师费心赐名，而今又劳神为我治伤，慧能真是感激不尽。不知老师傅将我以此柴房有何赐教？卢行者，这赐教二字贫僧不敢当，不过贫僧要秉承师训传你无相禅功。当年先师布下棋局之时，就嘱咐我将他的无相禅功传给能解开他棋局的人，因为先师的解脱棋局纠缠于得失胜败之中，变化百端，只有心无所住的真知灼见之事才能解得开。贫僧苦加钻研未能破解，而你却能在半个时辰内勘破棋局，令贫僧佩服之至。贫僧听说你要来黄梅东山求法学佛，为了不忍人注意，我当下改变形貌来此挂单。这两个多月来，贫僧一直暗中观察，见你宅心仁厚，慈忍如天，悲心如地，能修常人所不能修，忍常人所不能忍。因此，贫僧要秉承师训，传你无相禅功。慧能一听，老和尚要传他功夫，当即冲着老和尚双手合十，多谢老师傅抬爱。可慧能至心学佛，无心学武，望老师父体谅。卢行者，佛门子弟学武，意在强身健体，护法伏魔，并非好勇斗狠。当年达摩祖师若非身负上乘功法，如何能保护佛法传流后世？贫僧所要教你的不是兵刃暗器拳打脚踢的外门子功夫，而是教你上乘内功。这上乘内功分体用两道，体为内力本体，用为运用法门。卢行者以见自性，以正本来，本身已具上乘内功，贫僧只不过教你运用法门。修习着上乘武功之时，总是要心存慈悲仁善之念，倘若不以佛学为基础，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功夫练得越精，自身受伤越重。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盛，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精。如果佛法修为不足之人强学着上乘内功，不是走火入魔，便是内伤难愈。卢行者不仅智慧过人，而且慈悲心特别盛，正是修习无相禅功的最佳人选。再者，你已见自性，已具内功，贫僧略加点拨，你便能接受，这本是你自然而然的功夫，你何必有学与不学之念呢？慧能推辞不过，只得应允。每天白天他都在冲房坐着筛米，晚上来到了柴房，三更天他接受老和尚传授他的无相禅功。过了半个月之后，慧能跨伤痊愈，又主动捆上腰石，与俩伙工一块踏队冲米。这天慧能又照常来到了柴房，接受老僧传授他功法。老和尚一见慧能不仅聪明好学，而且是聪颖善悟，把无相禅功的要领短短时间内都领悟了。老和尚心里很高兴，自己总算心愿已了，不负先师之托，也可以离此云游去了。这老和尚就给慧能讲解一些无相禅功的运用要领和一些大德高僧的公案故事。说完之后，最后说道：卢行者，我与你缘法已尽，老僧临别之言，望行者能记在心头。
这老僧语重心长，话出不口，叫一声卢行者，细听根由。 到屋头，焉知李可顿悟是虚奸羞。行者你从营山路慧根深厚，希望你精进不懈更上层楼。无相禅定本事智慧流露，能助你将来把大业谋求。贫僧我今日将与你分手，明晨要离此还得去云游。
慧能一听着老僧要离开，心中不舍，再三挽留，就听老和尚说道：卢行者，世间无常，没有不散之慧，你乃悟道之人，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花开就有花凋落，缘起自有缘尽时，因缘而相聚的终会因缘尽而分散，我与你缘法已尽，此生再无缘和你见面了，希望你勤修不坠，早证无上菩提，光大禅门，化度群迷。多谢大师教诲，慧能一定精进勤修。既然大师去志已决，慧能也不强留，但明日一早，慧能要送大师一程，聊表寸心。卢行者，你千万不可送我。